我们接着哈，这里面有谈到，就是在佛法里面，它一种启发的一种原理啊，就是一般来讲，众生是源于这个世间相，就是生生信以为是的执取，这就是凡夫。那当一个人开始懂得去觉悟它的时候，用心去观察这个东西的真相啊，这时候他的修道因缘才现出来了。这种修道因缘，这个很有意思。我们要看到现在很多的道理啊。一般来讲，我们为何入道？啊，假如我们现在入道是因为受到一些苦，那我们想要离开这个苦来入道，哎，这是一种触发的因缘。但如果你纯粹就是只取这个苦而想要离开这个苦，这样的不是一个真发性清净的啊，应该是讲说，在佛法里面可以作为入道的方便，但绝不是一个真正清净的入道因缘。这个清净的入道因缘是应该要怎么样彻底的看清楚这苦的来源，想去超越它，而不是继续执着这个苦以便寻求这个乐。那这个情况就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因为当你在逃避苦而追求乐，这个就是众生轮回的苦因，不是吗？啊，我可以因为遇到苦想要入道，可以。但如果只是停留在这里，你就好在陪伴在青灯下，就好念佛，然后于是乎三宝就加持你，当然也可以的。如果你没有其他文法因缘，其实整个修道因缘到最后还是直接观察，是观察那个你为他苦的我，跟何则法让我苦，从这里真实超越，而不是一种对世间先肯定之后的逃避，不是这样。所以这时候佛法引导人，他就是让你怎么样，在这个你所肯定的法当中升起什么？升起这个觉照。你不是说人吗？到最后什么是你啊？你不是说车吗？猜到最后，我常认为的车，我见到车就马上执取为车的这一份冲动，突然冷静下来，不是如此嘞。好，这就是一个道理。这个本身我们平常的修行就是这个，不是吗？身受心法，难道是要你呢？我们执着一个叫身受心法，又是你明明身受心法的四念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又被你拿来执着，就是修的照修，觉道是没觉出来。其实我们平常对世间的这种变化无常，简单一个道理，我们整个身受心法的观察，不是就也是看它的缘起无自性吗？换句话说，我们不要讲缘起法，讲那个七狂性啊，就是这个道理嘛。好，就是从我们现实身心里面，你取了一个真实的觉悟心，看待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个世间相的那个不可异相、终归败坏相的这个心，这个就是你修以四念处所得的智慧，不是吗？假如你修了很多四念处，修了很多，但对世间依然起不了智慧，就是深深信受这个世间为可依处，没用，不是吗？你应该产生的一个感应是说，我因为试着去认识它以后啊，我从100%变成90%的相信了，到变成80%、70%、60%，现在我保留一半。我对世间对人不是那种讨厌哦，而是发觉就算他很有诚信，我也知道不可信受。为什么？连他自己都无法把握他自己，我凭什么凭依他过日子呢？那一份从于法的观察，内心里面产生了一种清净的智慧的抉择，开始对世间不产生强烈的执取，这叫感应，这才叫感应。否则的话，你论你对佛法了解再多，其实它不一定起得了作用啊。那为什么不起得了作用？因为你没有真实观察它嘛。你太相信，就是说你的道理归道理， 但你并没有把这个道理拿来对现前身心的内外观察，所以起不了厌离之心，所以这个作用不会生出来，那种修行的感应不会出来。我跟你讲的这种感应才是真正感应。为什么它会感应？是来自于我智慧的觉察之后的离欲清净、啊、为什么离欲？可爱法不可得、啊、可爱法不可得，而不是逼我们不是常讲不是有可爱法在，但我不要爱，那这个都已经爱了、哦、爱的才叫可爱法，否则这个法本来不叫可爱法，是爱的才叫可爱法。当你觉得他可爱法都已经爱了，然后再不爱，那怎么不爱呢？是不是？所以他从这个现实的观察，整个佛法里面让你觉醒，触发你觉悟。所以这种觉悟在哪里？不是一定要讲经说法那个觉悟，其实我们讲的经界、哦、是那个真实的道理，启发你觉者智慧的，这才是经。我们是借着经活说的，但要引申的是那个真实的智慧，所以让你觉悟，开始反省，反省你的世间的这一切法的那种真实性。所以一个不是要你去随意抛弃、哦、不是哦，那个是没意义的。那种有时候讲到最后就说哎呀这个不可爱，这个不可爱的理由，你只是纯粹在你的一种笼统的认知里面听人家讲不可爱，那不可爱在哪里？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而且没有引导众生真实观察他那个不可爱处在哪里。所以变成你讲了，那大家好，讲的人不了解，听的不了解，大家一起修忍耐，不要执着。但实际上讲完的时候你也忍耐不执着，他也忍耐不执着，私底下大家偷偷各个执着。为什么、啊、实际上你说你怎么百般我跟你讲你怎么都放不下，连你也没放下，你觉得他没放下有什么过失吗？是愚痴没错，可是他不放下也正常。将心比心，设身为他想，他明明执着他为真，这时候能不执着，无有失处。如果你让他知道看到这些执着的东西不存在，会再执着，无有失处。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搞清道理，然后就认为说哎呀众生怎么那么愚痴，其实你也不是另外一个愚痴而已啊，你也是另外一个愚痴在说他的愚痴，其实两个都愚痴，因为你也没真放下，只是在情感上你更加坚韧而已，你对你所拥有的更加执着、哦、守护住，但并不是真实智慧的守护，只是你抓得紧而已。但是不是真的内心放开来？不是啊，是不是真的内心里面手持这个东西？不是这样。所以长久下来它不容易真正得到佛法利益。所以从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看到说它是一个很平凡的道理，但这个让我们怎么从现实生活里面去看到说我自以为是的我以为是的东西，当我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竟然国王也默然不语、哦、他你问他说那你问的车子呢，那些言何所为车者，王默然不语，突然才知道说我原来没有真正认识到车呢。因为这个不用我去，我你看他问那些，那些回答完了以后，那些最后的问题他没回答，他只是反问，然后反问让他警觉到什么，我以为有车，可是原来我并不认识车。为什么连车是什么我竟然答不出来？就像我们，你这个身体啊，不要讲上辈子，光这一辈子跟你几十年了、啊、你认识他吗？不认识。我不是讲说、哎、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大胆可以讲我是莫名其妙，我们不用骂人啊，你这个人莫名其妙，对不对？其实我发觉这个我真的莫名其妙，我根本搞不清楚他很妙，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妙，怎么有一个人这样一直跳跳跳，可是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我不清楚，我从头到最后都不知道我是谁。 是的确如此，没有真正认识他， 所以才会抱着这个假我一直造业。那所以说要制止，我们这次瑜伽师弟子不在也谈了，我们如何让你的烦恼不再造作，观思念处，怎么应该以事正勤，好好观察思念处，是好，为什么让未生恶不生？那恶在哪里？恶在我对世间的错谬的执着。为了让这个恶不要再生，我应该勤修四念处，所以四正勤跟四念处就合在一块，然后去观察四念处，以便让我的未生恶不生。是这个道理很有意思啊。好，这个接着来啊，所以这里面很多的智慧在里头啊。啊，王言善哉善哉，王父问那仙，能与我共难经说到佛？因为他一开头就带头了，就开始起始心在问难的啦。啊，其实这个见面的时候，像武侠小说一握手的时候，其实已经暗示功力在里头哈。这里面搭工作揖其实都有内力出现在里头了啊，这个其实都已经在啊比较量功夫了啊。这个时候王才讲说，哎，你能跟我论辩经道吗？那些言如此，这时候开始回到规矩上来，如此王持智慧以我相问者，能相难。你如果要用智慧跟我谈，我跟你谈，或者不谈。他说这个王持娇贵者亦不能相难，就是说你如果王持娇贵者亦啊不能相难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讨论，你一开始用娇贵心，我看算了。啊，这里面很有趣啊，哎，这里面其实很有趣。嗯，比如说有人问我，因为我的讲法不大一样啊，他们就问我说，哎，要不要跟我讲啊？他们就有一个说不要跟法师讲啊，免得法师啊这个没面子啊，好，这样会他会恼羞成怒。嗯，我是没有机会讲，我说这样的说法是机会不大。第一个，你在说这个法里面，其实自己本身犯了很大过失。第一个，讨论的时候难免大家会坚持，这个很正常，不要太在乎哈。好，但如果你一开始就说设定他会恼羞成怒，第一个于私于对方不尊重，你先一开始把人家否定了哦。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先否定对方，就是说我们不要跟他讲，我们不要跟那个法师讲，免得他恼羞成怒。意思这个法师啊，实在也够差的了。他讲讲可以，但他不一定能接受哦。这你这样一讲，其实先生回谤，再过来。假如对方如实跟你讲，坚持他的看法，不能接受你提出来的意见的时候，你会讲说：“你看吧，他恼羞成怒。”你知道吧？也就是不容许别人不尊重你的想法了。从一开始就设定这个条件了，就是说，如果对方。啊，一开始先设定他会恼羞成怒，否定他的接受不同意见的那种这个雅量没有。再过来，万一讨论到最后对方没有接纳，你就会用另外一个语言说：“你看吧，变成一开始先确定自己一定对，而对方接不接纳，啊，变成是他个人的修养问题。这一开始就犯了第一个自己广告。”然后生地位之心，在你的话语当中就生这两个过失。他能不能接受另外一回事，如果他经常产生一些过失不能接纳，那就不要谈，因为你不信任他，那不信任他就不要谈。但你又信任不信任，去用这样的心在谈，这个就不当了，这就不对了。所以这个同样的情形，假如你不能保持一个非常为依法不依人的这个心情来讨论，那先说我不跟你谈。你如果要用王持娇贵则义啊，不能相难，我们没办法跟你谈。哦，你看这个，哎， 他先把这个定好，因为不然这个大家彼此没这个共识啊，很难谈到最后变成只是情绪上的论辩啊，不能真正的依法不依人啊，这个后面谈法变成会容易扭曲啊。那有包括说者变成只好，因为怕他的王的那种势力啊，好、啊，就变成只好残取他，那这个真理就跑不出来，再谈也没意义的。好，那王问那先言，智者哈、啊，就是说你应该用智慧以我相问。那王就问那先言，智者啊，诸何等类啊？啊，那先言，智者谈了 谈吉相结语啊。吉相结语，这里面当然有些语，我看相啊相结语，相结语哈、啊，相上语，相下语，有胜有负，正与不正与，自知是非是。也就是说，谈吉相结语啊，就是说它其实很容易分出好坏。我的问就是，我自己也知道道理，我们彼此冲突在哪里？不是模模糊糊，到底？打到最后我们彼此到底整个冲突面，我们的不同意见就是彼此不共许法在哪里啊？也就是我们很清楚，我们在比如说我们谈到最后说啊，我们原来我们俩都一样，呵呵，讲了老半天原来两个看法一样，那何必讲啊？讲到最后似同非同，就是抓不到最核心的矛盾点冲突点，也就是说换句话说道理很清晰，好，吉相结义，他能提出一个适当的论证，就是看到我们这个问题不谈，这个问题不谈，我们谈的一个什么直接最核心的关键的地方啊。哦，相结义，我能说出一个什么啊能理解的啊，我们能理，当然这因为他没有注解，我只能就我这样理解，如果你们有更好的理解可以再谈。不过就相结义，就是因为我所说的话在阴门论证的时候他是很清楚，我所说的道理是对方要能领纳的，那对方也必须要讲说我对你的看法这样的理解恰不恰当，就是你的立场是这样，我这样的理解有没有错，因为我待会就要攻击你的论点嘛。那如果你的论点我根本就误解，叫做叶飞打张飞就打得满天飞也没用啊，对不对？这个不是，他就是要很清楚相结义，就是语句用词非常精准，大家必须能理解，是有智慧的，道理论点在哪里，所说法很清楚。那相上与相下与这个是真理由在哪里啊？这个相上与相下与啊，这个就不是很清楚这两句话的关系了啊。那如果我们方便解了啊，大家听听哈、啊，就是说，一个是彼此会尊重，彼此会谦下啊，那这个当然这个是个性的问题，就是说法很那个，会非常和缓，纯粹为道理，但彼此会尊重，这是一个例外解。另外一个相上与相下也有无妨的话，当做一种推理的，相上相下的就是说。一个法如何为前提，如何得结论啊？这些东西相上彼此因果关系，法的因果关系，因为这个其实我们找很多东西找不到一个适当的解释，因为这个没有类似的语言做参考，所以很难说出一个具体很明确的啊，因为这个语言是这样。但我们如果从我们一般在讨论的时候，就是说在讨论的时候，它一个智慧语，它不会粗暴，所以他彼此会什么？会恭敬、尊重对方的语言啊。那当然，这个是在心态上。那不然就是在逻辑上，逻辑上清晰、明显，彼此论证逻辑很清楚，彼此因果关系很清楚。我从这两点来解释它啊。再过来，有胜有负，正与不正与，就是说你到底是跟非、正跟不正，讲到最后自己马上怎么样？输或不输马上知道，这个不是硬凹在那里回转，乃是人家就像有些人、啊、就是谈到最后你已经输了，那我哪里有，连你输在哪里都搞不清楚。像有些人道理很清楚，一谈讲完好，那我们话到此结束就走了， 对吧？哎，你怎么还没讲完呢、啊？你怎么还不赶快讲？有必要再讲吗？你已经输了，我哪有输？你跟我讲清楚，他就输了、啊，输了就输了。为什么？你前后矛盾了。你自己的观点，当我这样反击，我问你的时候，其实你的立场已经冲突了。不用我再打你，你自己就已经立场冲突了。好，立场冲突，你已经自相矛盾了。连自己自相矛盾都还不清楚，那继续讲那个呵呵再讲也讲不完了。所以自己连胜负都不清楚，到底正确在哪里，或者说错在哪里，胜负正与不正与啊、能自知自己是，也就是说他起码有这些智慧能觉察，而不是一种情绪上的或是很混乱的辩论，很混乱的啊。那这是这样，他说为罪之者啊，不用做嗔怒啊啊，是不用做嗔怒，智者如是啊。所以他不用嗔怒，他就是一个很诚意，就是该谈他不会在情绪上去论辩啊，不会在情绪上论辩。好，智者如是啊。王父问那先，王者以何等类？那我这个王会说出哪些话，他就跟你顺便教他了。好，连讨论的时候顺便，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训练弘法。一个法师语跟一个凡夫语不同啊，凡夫语有时候论来论去，还有理不清呢 啊。那法师语的话，必须要心也清净，发心清净，对法理观照清净，那同时要观照自己的烦恼有没有清净。好，这个都是。一个说法是应当学习的啊，所以有时候必须要让你在这种不断的学习语言，在应对当中，其实他有他应该有的认知素养在里头啊。哎，那些言王者以自放自敢有伪类啊，哎，就是说自己啊这个任性，自己就随意乱讲啊，不一定要顺着理。放置啊，敢有违类，就是不一定照道理。所以我说东就东，说西就西，不容许有怪伟大的啊，不就理论理，变成是个人的情绪啊，他很敢去说出一个背逆常理的事情，他敢说。不如王愚者，王吉强诸法治啊，就是说啊。就是如果不符合他道理，他就用处罚的啊，用处罚的。那这个当然就是你跟不是道理说服人，但不过这个我们先岔开来，在很多教育当中，有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有些东西我们要如果要讲道理，那菩萨大概就不会现罗刹身了。拜托，请你不要造恶好不好？你去跟流氓讲，你不要造恶好不好？大概这第一个被打出来的，哎，这当然是例外。那有些东西是他眼前未能如此，所以说在教育上说，必须要以他能体会的道理逐步来。但有些东西他根性差的时候，他没办法一一解释。这时候我们为人弟子的，就是说，我就一切奉献。因为这里面甚深意我不知道，就像我在谈很多甚深意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就仰信他。但一这是已经碰到极限了，就对方不能理解很多道理，很难那个，只好用现实的东西，或是用一种一教奉行，或者的话你讲道理你也听不懂，为什么？因缘未到。但这个东西不绝对不是佛法教育的主轴，教育的主轴一定是以他能懂的，他的主轴是以他能懂说服他的。所以在佛门当中最主要的是他是要很如理的思辨，你有什么问题你要提出来，但你提出来的时候要智慧语，就是你的观点很清楚的呈现，但你必须要怎么样，你要谦和，你很表达出你的意见，这个都是要有好，但不能用粗暴语或是用情绪，这个不行，这个就是智慧语。是，但他不是压抑，他是让他在理上要能凸显，或者是像这个王者语，就是说不是我的就压下来，那这个整个教育的功能就不见了。 绝对不是如此的啊！这个不是用压的，压的没用，因为他只是到最后压到最后，他就做给你看，他内心不服，他还是另找管道的。哎，就那个水啊，你用挡着没用，他到最后还是会渗到别的地方去的。好，这个是这样。而往愿用智者矣，不用枉者矣。这个有智慧的人，他说，那他这样讲，当然有那些比丘很聪明的。我这样讲，你难道你会讲说我要问王泽宇？因为那些比丘讲说，你这样讲，我也不愿跟你讲。再过来，明明王泽宇是不合理的，你如果现在还在讲，你就不对了。所以那些比丘先给你一个提示，也就是说，我们往下谈论，你务必遵守你自己的承诺，用智者语。啊，你既然遵守了，这时候就算你不舒服，你也知道忍耐。为什么刚才答应说要用智者语，我不用王者语啊？这个他先给你下这个，所以呢，种种的善巧引导你如实探讨问题啊。莫护持对王者意与我语啊，与我语啊，就是说不要用对王的态度。他怎么讲？当如与诸沙门语。当如与诸弟子语，当如与诸优婆塞语，当以与众沙门及时者语。就像你在跟你的师者讲，你尽管直接说，跟你的弟子讲，跟居士讲，跟乃是你的师者讲，就用这种直接了当的谈。哦，你看这个国王也是我们讲说是个人物吧，好、哦，敢狂也敢知道说照道理来，这种是人物啊，是不是？狂的时候很狂，可是道理怎么样他就依循了。他讲说，你不用用对待王的这种态度，你就把我当做一般的，你对待弟子，尤其对待弟子，因为对待弟子就直接教导了嘛。他就用这样，无德怀恐怖即正心啊，当相开悟啊，你应该让我开悟，直接就跟我谈你的道理，不用再屈从于我的想法，直接该如何说就如何说。你看，这一开始就建立一个很好讨论的一个开头。那如果彼此不信任，这个法就很难进行。所以在法在进行当中，有些东西就是这种默契啊，就是建立彼此信任关系的时候，法就开始直接了。那这样的道理才能显出道理。我知道闪来闪去，闪来闪去，怕想着。顾虑东顾虑西顾虑西，到最后这个道理就被加以扭曲掉了。所以师弟相承啊，其实很重要，就是这种法的关系。但这种法的关系有了之后，这个说法才能清净了。我知道怕伤怕怎么样怕弄到最后道理讲不清楚，结果讲了老半天他讲完你这样听懂吗？我知道啊，你在讲某人啊，我在讲你，你在讲某人，你怎么想到别的地方去？结果因为太含糊，想来想去，对，我很同意你的看法。就哎呦，好难得，这个弟子怎么那么有决心？我这样告诫他，他就那么高兴，而且很欢喜。对呀，你说的很有道理，我愿意接受。到最后，原来一岔开了。我讲你，他以为我在讲别人，所以他很能接受我在批评别人。所以当我在批评别人，他当然很容易接受，那跟我没关了。对，就含混掉了，融通掉了。好，这里我们看那先言大善王言，我欲有所问。那先言王便问，你要问，我现在开始问了、哦、好，那先言那你就问吧。王言，我已问。那先言，我已答。这很典型禅宗的，你看这个禅宗大概那早就有这样，禅宗大师也都是如此这种风范啊，对吧？啊，但是这个东西上，哎，这怎么？你看，那王言答我何等语啊？那先言王亦问我何等语？对，他就一来一往啊，我已问，我已答。这个当然相依而生啊！啊，哎，王言，我无所问，那先言无所答，是不是？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道理，其实就是说，当我们在谈这个东西，有问有答， 有问有答的时候，我们讲说我已问我已答，这里面其实当然可以，禅宗里面有很多公案，如果要用应用我们现在的解释，就会有容易产生一些弯曲。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道理是彼此认知的，彼此一种机锋，这个机锋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有样学样，有点学样就是四不像，也就是说当我在问我在答的时候，我们这里面彼此有一种认知，有一种情形，就是说当我试着在问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你在表达一个东西，就有一种我能领纳你的心啊。所以他你看啊，我说他讲说我意有所问，他说你就问了啊，那我已经问了啊，但是我已经答了。那当然这里面谈的就是我已经答了，那我你答我什么，那就你问我什么，他说我无所问，那我无所答啊。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在谈这个问题，它是一个相依的，因为我们只能就我们现在去揣测，因为他没有谈什么，但我们就要谈了。你有我已经问啊，你这个问的这个东西，我已经答。其实这个里面乃至到最后，你无所问，我无所答，你有问我有答，这个即使这个法不是都是相依而生吗？所以到最后你说你无所问，我你无所问，我亦无所答。问如果不可得，答如何可能？对不对？好，所以当你问的时候，你用以无问之问，我当然以无答之答。好，我以无答之答回答于你。所以这个当你起这个机锋的时候，其实他也知道，哎呀，像我们有时候在谈一个东西的时候，哎，有时候我们做适当的表达，那表达的时候，表达什么？表达我们这个法义，这个法义其实用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表达。比如说我们曾经来讲说，我有问法啊，你比如说在有一个公案啊，哎，他问说你们对法有什么意见？但有人就出来啊，顶个礼，问个讯就回去了。无说而说啊，那这个无说而说，有时候我们在讲说他还是说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学这一套啊，学这一套。如果问，那你就学这套。比如说我现在问，哎，你如果跟我讲，我要问你，我说我要答，好，我可以答。我已经问了，要是我直接的，啪，你没问嘛？他说我有，我学那先比丘经，我说你学你那的，你哪根葱啊？你不要玩假的，你这么就所以我不是想说，以前有一个算命的哈，他有一次跟我谈啊，他说他那个思维也很怪的人，哎，就是也算是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法师，但他就不讲他师父叫什么名字，他说师父禁止我讲他的名字，禁止讲。但那个师父经常会出怪招给他啊，他虽然是算命，不过他是方便而已。所以有一次那个算命的那个集合起来在讨论一些，有人家讲说批评啊，哎呀，极乐世界根本假的啊，根本没有人去，根本是假的。他就在那个都是算命的一种协会里面就起来讲说，你有没有持戒？没有。你有没有念佛？没有。你有没有诵经？没有。啊，你不是让人家那一国，你怎么知道？你根本不会去啊。就当众里面直接跟他话，你因不成熟，哪有这种果？你自己没去，怎么可以说他没有？那就当众就跟他还回去了。啊，他说那个师傅很有趣啊，有一次就是走一走，就突然，那就跟他讲道一句，啊，他这个弟子罚600，因为我们那时候不吐一口痰要罚600吗？啊，照理讲，我们道一句应该讲得非常高啊。这个弟子讲不会就不会啊，他讲说不管你怎么，你师父再伟大，在这个世间吐痰罚600，那个师风的他也没辙。就是说本来想说让他道出一个非常高超的对话，结果竟然答说照规矩罚600。这个其实还他就是说还他很真实。这里面其实有些东西它是一种意会的东西，它不是刻意要去强解释它。好，我表现出一个，我透露一个东西，我来试你 会不会落入这个问题里面？啊，也就是说，当我们有时候，比如说你本身是要实现一个我们要着相，所以我在谈一个问题啊，我要问，结果说我疑问啊，你要是我们正常，你没有问啊，你哪有问？那如果以圣者来讲，以智者来讲，你何来问？谁问？啊，那你会答？我知道问不可问，我何来答？我以无答而答，这个他很清楚。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彼此是一个清晰的，否则的话你这样谈的话就叫戏论，在玩弄。所以后头的很多的禅宗啊，部分的末流的就开始玩弄这些，打来打去其实根本无聊。但一个正确的东西，它是随在一个因缘当中触发彼此觉得呢，领导大家 领导彼此误入的，他利用这个情境里面来激发你对这个境有没有掉入这个境的持续，就是缘一切境里面你有没有随境而转啊？所以当我在面对境的时候，我落了一个抛的一个问题给你，你就执着这个问题为自信法，然后就如实当一回事在回答。其实我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这个问题，是问题之外的问题。也就是当你接受问题的时候，其实你落一边了。当你接受问题的时候，你多一遍，为什么？这些问题其实只是一个引申你对于这个法的认知的觉性。所以很多的禅宗的问题，就当你掉入这个问题的时候，当你执着这个问题为一个自信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再怎么答都错了啦。所以我之前不是在讲课前有一个居士来到这里问说，他师父有一次他在走路，他就跟他站住道一句好啊，他就问我说：“师父，我该打不该打？”我说：“你怎么打都错呢，不打也错，打也错。照你这样的结局，根本还在落入思维心里面，根本不是，当然不是叫你打不打。问题是，懂的人打可以，不打也可以。想，不是一定要打不打，或者打什么答案，这是觉性的问题，这不是你答案的问题啊。所以现在很多公案讨论讨论讨论去。”其实可以啊，你看怎么解释也可以，但总是这个讨论啊，必须要符合佛法的觉性的意思。他要你觉悟它，而不是那个问题本身。不要在问题里面强找答案，这个强找答案其实又背离这个问题当初的用意了。所以这里面要是说不对等的话，你谈了老半天，即使在那玩弄，在那里戏论，滚来滚去，到最后弄出大家好像谈得非常哦，非常对机，非常高妙，其实这个无聊，这无聊。所以这里面的谈法其实都含着一种真实的心来观照。所以他抛出这个问题，不管你是怎么抛，形式怎么样，我们要的是这个道理所呈现出来。所以说抛的人问题也必须要很清楚，那回答的问题他也知道用意在何啊，所以这随时都是保持一种觉性，或者多少你准备很多答案，他怎么抛怎么抛。像比如说我们讲说，如果有人问说这是什么，那禅宗不是啊？有人说一指禅 啊，到最后那个小沙弥也叫一指禅，结果他师父就把他砍手指砍掉了。好，那现在我们来问你这是什么？啊，那我们讲说，但你不能砍我的，你砍我就砍回去哦。那我们来讲，有的人讲说这个一指禅，有的人解释很多啊。那也许他表现的是一直到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来讲，要是我就是一手指啊。有人讲说，哎，这个一手指，这不大家都认为吗？那何妨？佛法就在一手指的话语里头，不是吗？何必一定要啊弄得非常奇异？其实佛法不就在世间法里面，你讲你举了一指头，我何妨就依你的方便说他一指头，又何妨？当我说一指头，你了解我的想法的时候，你也 无妨。那我可以讲非一指头也何妨，是不是？这在于是觉悟而不是答案，而是在你的应答当中他看到你如实，而不是大家不在玩弄很多语言里面在对来对去，那其实到最后都是一种不实在的心。 所以我说答案不是本身，而是在这一个应答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智慧的觉察，它是意义在这里的。所以他就讲说我有问，他说你有问我已经答，因为我知道你实无问，所以你当你要问的话，他就讲说我意有所问，那些言说便问吧。当你说我意有问的时候，我当然知道你既有问，那你实无问，那你要问的话就是以我这样来问你。比如说我现在问你说我已经有问，我觉得抛一个问题，抛一个我无问而问，当然那些就说既是无问而问，我当然是无答而答。为什么？这个才能对应你，你因为你本身用无问当问的时候，我当然知道问既不可得，何来答可得，所以我以不答为答，无答以答，我无答而答，这都是一种法上的对应。所以说我无 你问何我何以，我无所问，我也无所答。其实这里面已经透露一个法的观察了，已经法的观察。所以当你要讲说我已经有问的时候，我当然知道你是用什么方式问，当然以这样的问我当这样的答。所以无问既能问，当然无答也答，这个答法就是说你问的法，你以这种视线我无问而问，但我知道我的答应该是怎么样的答，你就以这样的看法来看待这个世间，看待这个问法，当然答既然无问而能名之为问，当然我实无答，为什么我也作答，对不对？ 我不以这个相为弱，那我当然就以这样的心回你啊，所以我也无答而答，这个就是一个很真一个实在的。往内是思维，思维念是沙门大高明慧啊，大高明慧啊，好像落很多陷阱他就不跳，对不对？你孙悟空在跳，跳来跳去又跳在我这里，你的心念，你的所有观念啊，你要我正打如何，你要我反打也可以，为什么？此法一生，此彼法生，你这样打我这样打其实都无妨，因为它是寥寥清楚的，这不是一种我养成的一个技巧，一种不知所以然的一个养成习惯的啊，我就这样反应，不是，这是道理如此清楚的。你当谈说我无所我疑问，我知道你无问而问，当然答就不是在针对那个法在答了，所以我答法问不可得，答不可得。如果问无问而问，那我答意义之法而答，是啊，所以你无所问，我无所答，完全都是如实回应啊。好，我菩萨当多有所问。王就是我现在要看要好多问啊。王亦自念日亦敏当云何明日啊？就是说要想，哎呀呀，一下就快晚上了呢啊！这个日亦敏啊，当云何明日？当云何明日？当请那些归于宫中，善相难问啊，就是说。我到明天呢、怎么去请他来？因为这晚上快到了，我再谈也太晚了。他就讲说，设想明天怎么找你来。我当然这个大概宫殿的事情都不干了，这样，就好好问法了啊。这个国王难得找到对手啊，这个兴致真高。好，王告詹弥利，那先今日破敏，明日相请归于啊。归于宫中善相难问啊，就是说，今天呢这个天将暗的啊，明日再请他来啊，我们再好好彼此讨论啊。詹弥利望群及白那仙言，日一明王当还宫，明日王欲请那仙，那仙言大善，换马来吧。这个其实你为什么那仙这么热情？他知道俗世啊。这个当然有度化因缘了，对不对？好，我再这么等，我等你来。 我不但等你，我何等你，你请我？当然了、啊，我从老地方跑到这里，就是因你这个缘呐、啊。我都已经走那么远了，再差这么一两天，想尽办法都要把你渡过来。好，
对不起，
这在《活不活法》里面，佛陀也经常这样。时候到了，即便他生苦恼，我也都实现。因缘到，看他这么一个苦恼，得度因缘现前。我这时候他见佛闻法的因缘现前，我也不执心恼，就在那里实现。这也都是因缘相无的。所以你看，佛出手都是刚刚好。你在哀哀叫，不理你。叫到要开悟的时候，他就出现了。那这个当然不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因缘成熟，成熟到这个佛认为可以得度了。那这个在佛这一方面，他有他的智慧；在我们这一方面，就是精勤修学，自有因缘。佛绝对不会说忙到忽略你，好像因为佛怎么样，佛都照顾着你。这个放心，我觉得的确如此哈，会刚刚好出现。啊，这个就看你自己怎么去让因缘早点成熟。其实也许我这早已经实现了，说不定。好，这个这个就是说，当桓公那仙者言大善，王即骑马还宫，以马上王系念那仙字啊，意念啊，意念一言那仙啊，那仙念字名字啊，名字三就是那仙念字名字啊，就是他在马上，他还在回味的前面的那种所谈的，就是说对他启发很多大，所以他在等说念字名字啊，就是这样希望明日赶快他能见到，能跟那仙那个哈、啊、明日啊。瞻迷利望群及旁城白王白眼白眼王就是白眼啊，王沈当勤那仙佛啊，这个句点那个句点不当啊。王眼当勤之，因为白眼就问说，昨天有讲要勤那仙，是不是这样？因为之前都不是这个例子啊，以前就是打完了那对方就走了，现在没想到到底要真要勤还是不要勤啊。王眼当勤之，瞻迷利望群已言勤者当时于己沙门俱来，就是说当时就是到底这个光只是那仙比丘呢，还那其他的还有几个谁来啊？王眼在那仙亦于己沙门俱来耳啊，就是说那仙他打算有几个来啊？王主帐者名谦啊，这个名字千白王言那仙与十沙门既来可尔啊，就是说当然来四个就好了啦啊，因为他管这个财务大臣啊，这样讲说他就说那仙国王说那仙要有几位过来啊，他说啊让他们十个就好了啦，十个过来就好了哈、啊。王复言听那仙欲以及沙门既来尔，就是说我们应该尊重那仙要几个人来啊，千户白王言啊，令那仙以十沙门既来可，就是十个啦。王复言听那仙自在以欲以及沙门既来，千户白王啊，令那仙以十沙门既来可尔。这个王翻脸了。我就说听那仙的意啊，就看他要几位，你就回头把他限定十位。所以这个王闻千语大数啊，讲这个数目便嗔怒啊，变成千所如增千无倍啊啊，你的名字千你真的还千呢、欸。你也稍微客气一点，你名字已经签了，你还真签？你真签无倍啊，无以等伦呢，能签吝啬到这种程度啊、哦？不过十个已经算不错了啊、哦。像我们讲一个来就好了， 最多四折，他还讲十个。不过这个国王他的心量不同啊，大丈夫作为不同啊，他叫如自为谦，不忘如强袭王物，自如物啊，就是说你叫名字谦，你也不用吝惜我的东西当做你的东西啊。讲不好听，你可以慷国王的慨啦，你不要吝啬到把我的东西当你的，吝啬到啊，吝啬到把我王的物当你的物，吝惜到不给啊。你谦也就算，你反正是国王物，你应该讲说反正国王的又不是我的，他要就给嘛。结果你不是啊，你谦到把我的东西当你的，一点都不给啊。他说你不能谦这样啊，哈，强袭王物，自如物啊，当云何如不知逆我意啊？你为什么不知道我逆我的意啊？当有书啊诸法之罪啊，你应该好好受处罚。王言可气哀色如罪，今我做王啊，做王为不能堪犯沙门也。我当一个王的，请个沙门也，就你跟我计较人数啊？是不是做大事的那考虑这个几个？那这个财务大臣十个就好，十个。来讲说，看见几个？十个。好吧，我们今天就到此哈。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